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我们教会运作70问这一系列的讨论呢，现在进入最后几个题目。第67问讲到我们比较熟悉的东西，就是主对这七个教会的评断以及对他们所提出的校正有哪一些，包括校正的内容、达成的方法。我们还是按着顺序来。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第四节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教会建筑被责备的事情居然只有一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怎么能够预备的这么好，或者说他们到底做了哪一些的预备以至于能够在主面前得到这样高的评分呢？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呢？肯定有。我们如果照着去做，是不是也能够得到同样的分数呢？那当然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改考卷是一样的改法。让我们先照着圣经的记载为以弗所教会开一个清单，查查他们答对的考古题一共有哪些，我们也照着去答，照着去做，就有福了。第一题我们已经说过了，我知道你的行为，包括你的劳碌、你的忍耐，这是每一个教会不应该失掉的基本分。第二题我们也讨论过了，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弟兄姐妹只要在观念上能够被校正过来，不要把体贴肉体、容让不易当作教会爱心的表现，这一题也不难拿分。第三题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我们说过这些假使徒、假先知都是自动上门为了兜售自己。我们教会运作讲了这么多，最主要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让使徒们，尤其是外邦使徒保罗啊，能够活生生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尽他的职分。已经有真使徒在教会里，登门拜访的假使徒来的时候，你要谢绝他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一题也不难。第四题其实比较麻烦，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里面至少有两个转弯值得我们推敲。第一，就是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个曾字是表示以前曾经这样劳苦直到现在都不乏倦，还是说以前曾经一边劳苦一边不觉得乏倦，现在不比当年了呢？这两个解释好像各有各的道理。另一个值得我们推敲的重点就是，劳苦真的能够不乏倦吗？圣灵所赐的恩赐有没有一个叫做不乏倦的恩赐呢？如果真的不乏倦，又有什么必要要忍耐呢？这些我们回头再想。讲到这里啊，这个第四题并不是主耶稣在这个教会身上点赞的结尾，还有一条被主耶稣称赞，就是第六节，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异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评分到这里才算是一个结束。因此照说这第六节了应该摆在第三节的后面，可是第三节与第六节之间却加入了四五两节。那么三四五这三节圣经本来是不是应该被算成一个单元摆在一块的呢？我们试着把它连起来读，看看能够听见什么。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样我们听见了吗？这个教会从开头就是行为劳碌忍耐，这长期的劳碌下来呢，劳碌就会变成劳苦。虽然说不乏倦呢，但是仍然有一些起初所行的事他们没有再行。为什么没有再行呢？那个起初的爱给离弃了，不见了，消失了。为什么不见了？从什么地方坠落了？圣经在这里没说，哎， 但虽然在这里没说啊，并不表示圣经完全不说。我们要找到线索，重点应当放在所谓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可能是什么事。第一个线索就是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成立的。使徒行传18章，保罗离开哥林多要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一块儿去。到了以弗所，保罗把这对夫妻留在那儿，自己继续前行。等保罗再回来的时候，19章第10节叫门徒与犹太人分离，便在推拿炉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以前我们说过，他如果只是在推拿炉的学房与人天天辩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不管你辩论几年，你都不可能叫一切住在亚细亚，也就是这七封信所在地的对象，都听见主的道。那既然圣经又明写着保罗天天与人在这个学房里辩论，那显然是从教会打发出工人往亚细亚这整片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人中或是希腊人中去传福音了。我们也说过，保罗开头把雅居拉、百基拉留在以弗所，等他回来的时候，这里已经初具规模了。所以你说，这以弗所教会起初的教会行为是什么？最有可能的答案其实是传福音，对不对？他们从保罗、百基拉、雅基拉、以弗所下船第一天，一直到使徒行传20章保罗辞别他们起行往马其顿去，这个教会在劳碌什么，忍耐什么，传福音啊。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保罗最后到耶路撒冷去之前，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叫过来对他们说话。为什么？可能没有这些长老，就没有亚细亚其余的教会啊。那保罗对他们说话的内容，也就是讲自己的劳苦，借着劳苦给这些长老们做了榜样，扶助软弱的人，施比受更有福，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那除了使徒行传，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哥罗西书。我们都知道收这七封信的亚细亚七教会，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以弗所与老底家之外，都不曾在圣经别处被提起。而老底家我们知道是因为哥罗西书里边多次提到他，哥罗西与老底家两个城离得可近了。保罗怎么说的？二章一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就是哥罗西人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有没有到那边去过啊？没有去过，没有去过，这些人怎么得救？教会怎么建立起来啊？一章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你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他去传道，保罗怎么知道的呢？当然是以巴佛回来讲的嘛。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保罗虽然没去过哥罗西老底家，可是却跟这个做工的以巴佛啊相当的熟悉，称以巴佛为自己的同工。写到第四章最后，向他们提起自己所认识也是教会所认识的同工，那还不止以巴佛一个人，加上推基古、阿尼西姆、亚里达古、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又称为犹士都的耶稣，还有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都问你们安。哥罗西教会保罗还认识一位姐妹叫做宁法，教会好像在他家里边聚会，又嘱咐哥罗西的弟兄雅基布，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保罗又说，以巴佛服侍的城市啊，不只是老底加、哥罗西，还有希拉波利，并且吩咐哥罗西的弟兄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加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加来的书信。那有人说那封信就是以弗所书，其实我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保罗或许曾经写了另一封信给老底加，结果给教会弄丢了，难怪到最后啊，教会健康情形不好，那这也是可能的解释之一。我们要一再强调的，就是亚细亚众教会不是保罗亲自一个城一个城去跑，而是有成群的同工从一个定点，从保罗这里散出去，那个地点最大的可能性是以弗所。这就证明了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所猜测的模式，亚细亚其余教会的工人可能是从以弗所出去的，这是他们所劳苦的事，这是他们长期持续做下来忍耐的功。还有启示录二章一节，主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啊？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他是以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角度、这样的立场来对他说话。为什么？他对哪一个教会怎么形容自己，肯定不是随便来的。本来七个教会七个灯台，一个灯台代表一个教会，但是你回到出埃及记，耶和华晓谕摩西怎么制造会幕里的灯台，去看一看就知道，虽然是七个金灯台，灯台的座和盖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并且垂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25章32节，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也就是说它是以一个灯台为主，向两边各插出三个枝子，然后每个枝子上再有杯、有球、有花。36节他再说，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亚细亚七个教会是从哪一块金金垂出来的？肯定是从以弗所教会这个金灯台垂出来的六根枝子。当初主靠着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今天主秉着这个灯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向你说话，叫你回想你起初所行的是什么事。那件事情你如果现在没有再做，那一个爱如果没有再催动你继续去传福音，就叫做坠落，并且是一件需要悔改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教会在这一件事情上悔改，他就得胜了。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我们一般总是把这些解释成得胜了以后啊，无论是教会是个人，主在将来世界给他的奖赏，这固然是不错，但是难道主在这里没有一个意思？难道我们今天还在地上所有的教会不应当成为这个乱世中的乐园，并且其中有生命树，让进来的人就能吃到它的果子吗？在教会运作讨论一开头我们就说过，教会不只是我们敬拜神教养儿女的地方，教会更是天国的先行啊，是天国在地上所开的门，更是神天上的旨意在地上流通的所在与管道。这是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评分、校正和护照。所以啊，就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道。我们都应当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像从前一样，像刚信主的时候一样，像年轻的时候一样，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第二个教会是梅拿，得到最短的一封信，一共只有四节圣经，从2章8节到11节。主两次用患难来形容是梅拿教会，好像为他定了一条又直又短的路，他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主只是鼓励他们继续往前走。这条路的起点十分的卑微，就是主所说的你的贫穷， 教会为主立了名之后，贫穷没有得到改善，因为在主看他们一点都不贫穷，反而很富足，为什么要去改善呢？从世人看，主给他们却是雪上加霜，贫穷加上那些从犹太人来的撒旦来的毁谤话，再加上要受的苦，要下的监，受更大的试炼，更多的患难。这地上旅程的终点，就是主对他们说的，务要至死忠心，以贫穷做起点，以殉道为终点。不过你走完了，主要赐给你冠冕，并且是生命的冠冕。主向士梅拿教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太苛刻了一点呢？当然不会，主对他们的呼召其实就是要他们效法主，因为他写信给士梅拿教会的使者是这样说的，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连主自己也是这样，在地上的路是由生到死，却因死得生，如同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当他这样子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士梅拿教会不单是一个患难教会，更是一个主要他们效法自己，由死得生，由贫穷到得冠冕的见证教会。主为士梅拿教会所定的道路，以及对他所发出的呼召，和以弗所教会就有明显的不同了。以弗所教会是工人教会，士梅拿教会呢，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像这样的教会，主就没有对他说你要悔改，只对他们说你不用怕。与要悔改比起来，这是多么甜美的三个字啊。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上一课我们已经说了许多，这是一个内部有激烈属灵征战的教会。一方面我们看见撒旦的座位，主的忠心见证人居然在教会中间被杀，这个教会的聚集，主不是说我就在你们中间，而是说你们中间成了什么撒旦所住的地方。但是有没有人仍然在坚守主的名，不弃绝主的道啊？有，但这些人要怎么样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生存下去？因为撒旦掌权还不算，教会中还充满了各样变了质的教训，又吃祭偶像之物，又行奸淫的事，连假教师都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像法利赛与撒都该一样，有巴兰党的，有尼格拉党的。像这样一个教会，你还可以怎么样往前走呢？你又要从哪里去入手整理这样一个像贼窝般的教会呢？主给他们的只有两个字，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主没有叫士梅拿教会悔改，但主也叫以弗所教会悔改。但以弗所的悔改与别加摩的悔改相当不一样，以弗所教会是从100分跌了下来，有那一个你们所离弃的爱，一件你们起初在行，现在却没有行的事，主要你悔改。前一刻也说过，他们的悔改不是教训上、真理上的悔改，而是不完全、有瑕疵了就需要悔改。别加摩呢，主既然说自己是有两刃利剑的，那这个教会要悔改起来啊，恐怕光吃药不够，还得开刀哦。有一些的人，有一些的事，有一些的座位，有一些的绊脚石，必须要从这个教会里边给清除出去。就像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几次清理圣殿一样，要把这些群魔乱舞都赶出去啊！你也别想他们会走得这么干脆。但教会到了这个地步，那个坚守主名、不弃绝主道、没有服从尼格拉巴兰教训的人，若是不能把这些不该在神家里的东西赶出去，恐怕也只能够离开他们，与他们划清界限了。你说，哎，主耶稣在这封信里面好像没有叫他们分裂教会啊，也没有说你们应该在别加摩另外开一间新别加摩教会。你说的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思想这些问题，去回应主的呼召，千万不要忘了，所谓以佛所示没拿别家摩教会啊，都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某一间建筑物，而是指那一群奉主名聚集的人。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让我们稍微考虑一下。第一，他所说的悔改是叫谁悔改，是等谁悔改。你当悔改，那个你是谁？是巴兰、巴勒、尼哥拉还是撒旦？恐怕不见得。那是谁呢？被巴勒绊倒跟从尼哥拉教训的人，有可能。还有没有别人需要悔改呢？这里只剩下另一群了，是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的人。你说不对啊，这些人是不需要悔改的。不，主写这些信不是为了把教会的人分成两边，一边是好孩子，一边是坏孩子，而是就这整体来讲，教会既然有这些问题，那原来负责的人肯定是没有把羊群带对路，或者是没有尽到看守牧养的责任。你自己可以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可是就这在教会的职分来讲，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悔改？是，你不能对主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再好，仍然是需要悔改。而一个教会要怎么个悔改法呢？至少不能让这个撒旦的座位还有种种的面效在教会里边继续滋生啊，并且要反过来让教会重新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而不是有撒旦座位、撒旦居所的地方，对不对？这是重点，而不是说教会里的巴兰、巴勒、尼哥拉以及他们的死党那些群体那些个人悔改了没有。然而目前这个教会里面谁的势力大，谁的座位稳，谁的党羽多啊，那还用问吗？你到底是应该死守着这群人不放，天天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改变为止，才算是回应了主耶稣这个你当悔改的吩咐，还是你有一个自由，如果这些人不听，你能够同那些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的肢体，以及跟从错误教训却愿意回头的肢体另起炉灶重新来过？你看看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思想吗？教会要悔改，个人要悔改，说说很容易啊，查查经也不难，可是直到你把矛头指向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个主的吩咐有多么难办。不但难办呐，他给你的时间还很少，因为他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临到我这里干什么？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哎，等一下，这是上上之策啊，为什么主耶稣好像把它当成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呢？我们中间那些玩梗不化的巴兰、巴勒、尼格拉，主耶稣自己来用剑去攻击他们，把撒旦的座位也清除了，那我们教会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偏偏主耶稣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他就要这样做，这怎么回事啊？我想一方面我们无论烂到什么地步啊，主耶稣总还给我们机会，就像他不断的给卖他的犹大机会一样。还有呢，你看主来是为教会解决问题，可是他要真这样攻击我们的话，那些稀里糊涂没想清楚一不小心掉进巴兰巴勒教训的人，被尼哥拉党人教训拐走的无辜肢体，岂不都要受审判受亏损吗？所以主耶稣宁愿我们悔改，这样他来我们受称赞，大家都受称赞，只是在这样的烂摊子里边你怎么做？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又来了，传统的解释一定把这些话连到将来在主那里在天上的赏赐。但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主给别加摩教会的一个出路呢？什么叫做赐他一块白石？这白石什么宝贝我们不知道，但是白石上可以写字，写什么字呢？石上写着新名，谁的新名啊？别加摩教会的新名。主会不会有一个意思说，你们是可以重新开始，能领受的 就认识这个白石这个新民的价值，他就会从里面出来跟着你，不能领受的由着他去。那这样的做法在圣经里有没有例子？有啊，我们才说过保罗第一次在以弗所短暂停留，把雅居拉百基拉留在那，第二次他回来所做的头一个决定就是不但自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那些犹太人分离，而在推拿努的学房重新开始教会。你如果愿意辩论，你还有疑惑，那你过来，保罗愿意跟你谈的。圣经说他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原来保罗没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在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啊，无论是以弗所教会、别加摩教会，教会是那群人，不是某一个地方。这群人看见了问题，看见主的心意，难以在原来的环境里面得到通行，他们是有一个自由。什么自由？就是当受穷乏患难苦害的时候，能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的自由啊。弟兄姐妹，基督的教会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属灵征战战场，我们被托付的责任是让这个教会得以完全，得以建筑，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而不是在乎那些不明白的人是否在毁谤，在指责我们，有没有把分裂教会的高帽子往我们头上戴。我们到底是应该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些严肃的话面前呢，有一个切切实实的反省、思考与悔改。好，我们今天大概也只有时间讲这三个教会。编出来的七字口诀打油诗是这样：登台教会以弗所，为了主名多结果，起初爱心传福音，凡有耳的就当听。患难教会士梅拿，至死忠心主劝他，因死得生见证主，试炼受苦不用怕。撒旦教会别加摩，悔改时候已无多，口中待见主快临，白石赐下写新名。